今天是上课人最少的，不过好像我想慢慢你们会来的，因为我们二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上了一次了，但是因为是在星期六，所以而且只有半天嘛，所以效果不太好，所以这次改成那种就是逐日学，这样可以多一点练习时间。而且我主要是因为早上要如果逐日学一上就要12次，所以好像很。对我来讲也是比较那种辛苦，因为早上要看孩子啊，弄好再冲过来就很忙。不过啊，反正，我这次也觉得是好像是神的时钟时间有到了嘛，所以我就再上一次。这一次我一般会比较 relax 啦，然后而且我这本书也刚写完，就是大概明年1月份的时候，希望能够出版嘛，所以啊。就趁着机会我就再讲一次。你们大家大概有一半一半吧，上过这课的，只有几个新面孔，别的都是老将。我自己哈，就是在写这书的过程中，也一直在把这些材料都一直精简。问题就是说如果只是上一两次课哦，最多只是记一些那种知识，这 practice 的时候还是差很多因为我自己平常那个上次 Cindy Jacko 来了又在讲，他说如果真的培养一个限制性器皿，真的比较合用适用，也是大概20年了。我在想说，大概也是这个时间，因为很多时候哈。我们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神让我们经历，又是根据这个圣灵的训练计划嘛，所以你即使很想要，也不一定有，但往往是你不想要的时候就会有。所以，但是上这课的好处其实就是让大家这样子时不时想起来，然后其实哈、哦，我现在是跟大家聊聊，不算上课了，我就说如果。真的要在一门一项上晋升，是要进入教会的服事。如果没有教会的服事，你这些也没有用，那也不会很多，也不会特别晋升，因为神只是让你有入门嘛。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有服事，所谓的服事也不一定特别说是要去在教会中出来做这种像我们教课啊、讲道这些事情，最主要是在小组中有服事嘛，就是你特别的去。去关心人，特别是人家带导。一带导的话，如果你进入这带导的这个从荣耀到荣耀一个过程，这一门一项就很多了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是要你要生命发展到一定阶段，你真的很想去帮助人这个神的带领就会加增。那带领加增，意思就是有时候一部分就是一项一梦。所以这个操练是一回事，操练。我们等一下会操练嘛？那操练是神的恩典就是说有他会给你一些意象但不会给你异梦，不会在这里睡觉不过真的是功夫是以后这个总是在学。那不是预言了，那个只是算意向的开始呀，因为。预言基本上就是说，从简单的来讲，其实意向意梦是预言的第一个步骤嘛。大部分时候我们人都是领受一个从神来的意念。那我们把这意念传达出来，代表神说话，in the sense，就算是预言。但是跟我们的属灵生命跟我们的各种技巧都有关嘛。但是你讲出来这个预言其实是一个信息，information，就从神来的。然后 意象异梦只是把这个信息再隐藏一点，所以你要先把这个信息从这意象异梦中提炼出来，然后再讲出来。所以预言本身只是一个举动，如果预言是一个动作的话，就是把这信息讲出来。那信息讲出来以前，你可能有意象异梦，你必须把它精简。那我们这个课程其实好处就是从意象异梦开始，怎么学习，从领受神的信息，然后最后再讲预言。因为一般的预言操练就是直接让你这样一张口拿一个讲，拿个麦克风就让你讲，当然也不错啦。但是那种是另外一种流嘛，就是说你要抓住那个，其实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人都是抓住神给个意念，然后就凭信心讲出来。但是讲的过程中，根据你的属灵生命的程度、国度性的看见，还有圣经知识，还有讲话的技巧、人生的经验，这些东西就变成你特别的预言方式啊。所以基本上没有人，除非是神抓着你，让灵真的感动你，一字一句让你讲，这是比较少的 case。 大部分其实都是通过我们人的脑子，是神与我们同工啊。因为我们人有自由意志，我们脑有思想、意念、情感，神就通过我们讲出来。所以大部分的预言都是就已经是不是直接，算是二手，不是二手就是不好，是经过我们这样人流。所以我们所以一讲明白，这样就其实就没什么特别那个稀奇的。因为平常我们跟人家讲话说，哦，我有一个感动，这感动其实也算预言嘛，只是说我们没有抬高说预言的高度啊。所以我们这个课也特别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要确切定义预言是什么，什么情况下是感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是神来的，还有最特殊的情况一个字都不能错的。所以这个情况是一分清楚就比较好了。然后至于平常操练，是因为有一些圣灵的工作，还有说没在在教会时候工作，这是比较特别情况，不是经常的。所以大部分时间其实就像我们灵修祷告，然后把一些基本的信息拿出来。我想这样的教导和这样练习就比较安全了。所以我们做个调查好了，你如果平常大家有异梦了，可以举手一下。不是异梦，有做梦就行。我想至少每个人都做梦嘛。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有从神来的梦的，举手一下。OK， 那我们可以问一下说，你觉得为什么你认为是从神来的梦？所以要分享说，你为什么你认为自己这个梦是从神来的？OK， 你先说。啊，对对对。
可是，而且我做完梦之后，可以感觉是很喜乐很。
啊，对对。对，喜乐是最，其实是喜乐是第一要 check 的感觉，因为圣灵会印证嘛，我们的内在印证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头脑大的人一般要先分析这个梦是什么内容，然后再判断是不是从神来的。但是最基本的方法其实是看你心里面有没有平安，这就是从神来的。因为圣灵的运作基本上是从我们的情感方面来运作，就为什么圣灵运作以前要敬拜赞美，是让我们的 emotion 来表达。所以我们基督徒以前上那种教导的话，我们如果头脑大的人习惯要非常从理智来接触神，是可以理解神的道，但是你就很难跟圣灵同工。因为圣灵是一个 emotion 的，就像在游泳一样， you have to you know 不同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一个先知性的，如果一个真的先知性器皿的话，他有时要叫他教导比较难，因为教导是一个你知道逻辑思维的能力，所以你很难说现在就教得很好，那一瞬间转成变成那个先知性的运作，是完全是不同的方面的，所以比较难啊。但是操练是可以啊。有没有人有那个意象的经历啊？所以定义就是你祷告啊，或什么头脑中有时候会看到一个图像啊 ，OK， 然后或者是一句话，哦 ，OK， 那是意象，所以有时候是一个意念，但是意念的话哈，其实有时也是一个图像嘛，所以你很难确定是说，因为神给我们的设计就是这个，我们的想象力是很好的一个。computer system， 你给他一个概念，他就会把它变成 3D。 所以如果其实往往时候神只是 drop 一个感动，这感动马上就变成头脑中一个3D 的 picture， 但实际上只神一个意念而已了。所以啊，所以我这里要讲的就是说，我如果我们把非常技术性的 technical 的把预言定义成说出神的话，那我们就不能把在头脑中啊接受到神意念这个处理的过程，是与神同工处理的过程，变说成预言嘛。所以这样可能大家比较说，预言如果是一个动词，就是说你已经把从神来的那个信息已经处理好讲出来。那如预言如果是名词，那最先开始的其实就是让我。
你耳朵往那这里弄。
可以。左边。不过反正第一堂课也无所谓，反正就是，啊，因为我基本上就是二月份时候的课程，
你自己
在一个小时，现在可以讲半个小时讲。
到你西装后面。
但是这不很难看吗？
不会，我你弄到后面，我帮你调，你先卡好，我帮你调。
你上我上次第一次教很好笑，我也不知道前面这。
对，然后西装弄下来。
哎呀，我讲
什么？不是，西装穿起来，对不起，弄到下面。OK， 都在下面看
不见。Thank you 。
我看一下，看不见 OK
啊。OK。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就是了。啊，这个，所以我们是到12:15对吧？我差不多12过后就会停下来，然后问大家说，如果你要去接孩子啊，就可以去了。因为过后我们有一个大概5分钟、10分钟的操练时间，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法待完，那你可以先走，因为你开门关门的话，可能吵到大家。影响大家接受平生第一个意向，那个责任很重大。当然其实我觉得是应该随时都可以操练的，这没问题。不过主要是说希望大家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那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操练时候问因为我在讲的时候我会讲得很快，因为要录像嘛，所以如果只是一问一答也浪费时间，然后人家很多人看的时候就一直快进。好，我们来祷告一下好了。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在我们当中给我们再次机会操练意象、异梦、预言。主啊，在这你的机会的风当中，让我们学习更加的来认识你，进一步的跟随你，进入这个复兴的行列。求你也祝福所有一切看的听的人，也让他们一同领受这个你在创世以前的应许。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来引导我们，你要让我们成为你同工合用的器皿。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我们这次的课程的题目是预言、异梦、异象入门，主要是为基督徒预备的，因为我们是在与圣灵同工，被圣灵带领。那如果你还没信主的话没有圣灵内住，这个就比较难。难就难在如果是圣灵内住的话，他会来带领引导我们如何解释，所以比较容易晋升。当然如果你还没信主的话，也是有可能接受到异梦的，就像我们等一下会分享，基本上就是说圣灵会引导你去认识耶稣基督。那作为上这堂课的基督徒来讲，我想有几类的人，首先就是说你很想了解圣灵恩赐和圣灵工作的方式。那我们也会教导说，其实异象、异梦跟预言 是一切圣灵恩赐运作的基础。你要在圣灵恩赐中运行，这三方面一定会接触到的。当然这个前提也是说，你要相信圣灵现在工作，还在工作，还有神迹奇事发生。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课程或者另外一个题目啊，也有很多书籍大家可以去参考。那第二类的人就是说，你现在已经知道有先知性恩赐相当明显了。那我们这个课程的好处之一就是会进一步的深入的探讨这些恩赐运作后面的原理，所以这样你在恩赐晋升的时候，你会特别的想到自己平常没有想到的方面，这样去扩展你的属灵的境界。然后第三个方面啊，我觉得也相当重要的，就是说你要认同你教会这个服事的方向跟意向，因为就是恩赐都是为来成全圣徒的嘛。所以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教会、合适的侍奉的岗位，那这些恩赐就基本上没法怎么运作，这是很重要，也是这个属灵恩赐要晋升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你必须经过服事顺服这个门，这个属灵的恩赐才能真的来开始发展啊。我们这些年在网上也放了很多的资料啊，比如说这个异象、异梦、异言的课程上了几次了，特别从2007年开始，这些都在我们生命和灵粮堂的网上都有，而且基本上都有笔记，你都可以去看听嘛。然后我们先知团队的也有自己的小小的 blog， 我每星期三都会去预言分享。在预言分享大部分其实也有意象，我们只是非常简洁的来描述。所以如果你去仔细的去看我们那些预言的话，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把我们这几年教导摸索的一些方法原则都应用在上面，所以希望大家有空去看啊。你只要 Google 一下我们生命和灵粮堂的名字，这些都会出来啊。我个人有一个网站，也是把我常常写的一些blog 啊、部落格啊、异梦、异象、异言，还有一些神给我的领受，都写出来嘛。这样有时因为上一次上课已经是一两年前了，所以中间有很多信息，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也很好。然后我刚才也分享说，这个星期刚好那种一本书叫《异梦异象入门与操练》已经完稿了，希望明年2012年一月份可以出版。然后我今天的课程也是照这书的内容再次的精简，然后把它详细把它重点再重新讲一遍，所以就帮助大家可以去在上完课以后还可以继续操练。因为就像刚才分享这个异梦异象的操练，其实我们在这里只是给大家一个基础、一个入门，至于你的进展怎么样，一部分决定于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心里是不是渴慕。但另一个方面最重要就是说，圣灵有一个计划，照着我们生命成长还有我们在教会服事的计划，这个过程它会慢慢的领我们晋升，进入新的水深之处。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说时不时的半年一年可以再重新看一看我们课堂的教材啊，或者买一本书啊，这样子就这样几年下来，你这个非常的这个异梦异象上的操练就会非常的精进啊。 OK， 所以我们这课程的简介其实只有几句话：神机会的风吹起，面对取舍来去，大家在顺服圣灵引导上都有新功课要学。为什么呢？基本上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要进入一个新的复兴阶段嘛。复兴阶段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越来越忙，呵呵，你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神的同在也会越来越明显，神的引导也越来越频繁。所以神引导频繁的意思就是说，他会常常通过各种方式跟你说话，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异梦、异象、异言。所以你要进一步与神同行，你必须操练这几方面的引导。 这就为什么我们这里讲说这预言异梦异象是神应许的，在末世圣灵浇灌后的必然结果。在约珥书上面神就应允他的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特别是浇灌他的仆人跟使女们。而浇灌的结果我们等一下要看，必然就是预言异梦异象的加增。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应许，是神应许每一个人的。所以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支取这个应许，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神的应许。圣经写得很清楚，从这个约珥书在圣经的旧约的末期就到现在，这个是白纸黑字写在上面，所以神一定不会骗我们。当我们正确的照着应许去祷告寻求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进入这个预言异梦异象的领域嘛。所以我们这里就要深入的探讨这个它的原则，它的精要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力求实用。基本上我们每堂课都有一个操练，操练的过程中啊，相信圣灵会照着我们个人的需要嘛，然后照着我们的程度给我们一定的意向。那在这过程中我们突然间发现说，哦，我们原来有这方面的呼召，这方面的恩赐，这是我们达到这个目的嘛。啊，而且我们也提醒了，就是说这个课程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在这课程中希望在这几个月中给大家开大家的眼界。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来教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嘛，但是有的生活方式只是从理性的来认识，查经班啊，听讲道啊，这是从逻辑思维的方面来讲。但我们这个方面，圣灵运作的方面呢，除了这些圣道方面呢，还有一个情感的方面，还有一个怎么去顺服的方面，这些东西又扩展我们生活的境界，对不对？所以我们来教会就不仅仅是一个头脑知识的库中，而且是一个亲身经历圣灵运作的过程。平常当然我们来教会，我们灵粮堂也是以敬拜赞美出名的，其实是很好。你敬拜赞美完后你来上这个课，哇，你就等于圣灵已经给你预备好你的心态，你的情感意念已经跟神同工啊，慢慢你就会体会到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来操练不是来看有没有异象的，不是看，我们是坐下来轻松的领受，看跟领受就不一样了，这中间有些区别。所以我希望我们来上课以前有一个敬拜赞美的过程，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嘛。但是我们教会 you know, 在上课敬拜时候有一个敬拜赞美的过程，你可以先去，去完再来，你会觉得效果完全不一样。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一次课程题目叫预言异梦异象，但是我们教导时候会把它反过来，先从异梦异象开始讲，然后再来探讨预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异梦异象过程中，在教导时候大家可能反而更容易接受，因为相信很多人都做过梦嘛。但是在做梦时候大家也会探讨说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嘛，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解释的，怎么分辨是不是从神来的，怎么解释从神来的梦，然后最后把它总结出一个信息。在这基础上，如果你能够正确分辨一个信息的来源，正确的把它表达出来，其实你已经开始在讲预言。那所以第三个过程，第三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可以进探讨什么是预言，如何来正确的传递预言，这样的话可能效果会比较好。而且在这过程，在操练异梦异象过程中，大家会很习惯进入圣灵的流，在这过程中你会开始对圣灵运作开始熟悉，开始放松嘛，然后到时候你就很容易领受这感受，把预言讲出来。所以啊，我们刚才其实也讲过嘛，我们教会的神机会风已经吹起，已经一年了，未来剩下半年中，这个神机会的风其实要带领我们进入收割，带领我们每个人进入服事的岗位嘛。所以你要进入收割，进入服事的岗位，你对神的带领一定要更加的敏锐，因为你现在不仅是自己的一个 家庭，而是要去服侍别人。所以啊，这就为什么我们要操练预言、异梦、异象，因为我们想更加进一步的了解、深入的了解圣灵的带领。所以啊，而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常常给我们很大的意象，说要你要做什么样的侍奉，但是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到实现开始进入这侍奉，常常是一个很大的过程嘛。下一步怎么走，然后什么时候做都是一个问题。比如说神今天给你一个梦，说你要去非洲宣教，但是你怎么去呢？什么时候去？是带全家去呢，还是自己去？是自己掏腰包去呢，还是找一个机构赞助你去？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我们都需要祷告，对不对？其实这个祷告过程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跟神互相沟通的过程，有时候神就会通过异梦异象，甚至别人讲的预言来跟你沟通。所以你这一段过程其实神培训你的过程，让你习惯跟神同行，时候到了他再差遣你去服侍，比如说去非洲，那时候真的没人可以，很多人可以帮你，你需要祷告，你需要领受，你已经有经过这几年操练，你就会很容易就上手。如果现在如果你没有这些基本的跟神沟通的方式，马上就进入事工，那你会很辛苦的，你可能还要再回来重新学。所以我就建议说，如果你真的服侍神，追求属灵的事情，你至少要熟悉三种跟神沟通的方式，不一定是预言、异梦、异象，你也可能印证说找一种自己跟神特定的方式嘛。比如说你的太太关键时刻跟你讲一句话啊，这是我找到印证的方式之一。有时候我们侍奉神人很想冲在前面，但最后我就要问太太一句话，我想这是我跟神的约定，或者问先生一句话。所以我至少有好几种跟神印证的方法。然后因为我们每个时候情况可能不一样啊，可能说这时候在做什么事情，突然间要做什么紧急的决定，然后一二三，你至少有三种方法随时跟神验证啊，这就是要平常操练的功夫。OK， 所以啊，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预言、异梦、异象是神的应许。我们来这边其实只是支取神的应许啊。我们等一下会探讨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在约珥书，就是圣经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嘛，神就应许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跟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然后他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到那个时候，凡求耶和华的就必得救。我想这段话大家或许不太熟悉，也或许很熟悉，不过基本上在讲的就是神的应许，他要开始用他的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基本上就是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以前，要引导我们信主接受主耶稣，这是第一个部分。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当然是指末日审判的日子嘛。然后因为神是爱我们的，他说只要你求告耶和华，你就要得救，他不愿意万人都沉沦嘛。那特别我们要注重的这个应许，就是说他再次强调，除了一个普遍性的应许，他还要特别的浇灌我们这些服侍他的人，仆人跟使女。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信主以后，你还得继续的被浇灌灵命更新来服侍主。所以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上这课的原因。然后 其实在约伯记的时候，他已经那个时代他已经记下来嘛，在约伯记33:14-18，他也讲得很清楚，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约伯记是圣经上最早的一部书之一嘛，他这里写得很清楚，一开始人就想不听神的话，当然第一次不听神的话就是在伊甸园中堕落，吃了这个智慧树的果子，那自此以后就每况愈下，到最后就变成忙忙碌碌，终日就为自己打算，所以神跟他讲话根本听不到的，所以神只好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跟我们讲话，他用梦和夜间的异象，这夜间的异象简单来讲其实就是半梦半醒之间啊，头脑中看到的图像，所以基本上说神要把他的教训他的话语印在我们心上，这个印在我们心上其实就是把这个意念放在我们脑海里面，就最主要是说让我们不陷于坑里，不死于刀下，因为我们做的决定往往是对自己不利的决定。然后另外神也在民数记12:6-8，他也讲就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跟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这是民数记12:6-8啊，当时的背景就是说因为啊，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还有他的亚伦他们啊，对摩西有意见，所以神就把他们召集过来，直接跟他们说，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中间是有先知，有先知性服事的，神要会通过异梦异象跟他讲话，但是摩西不一样，他不是说摩西不是先知，而是说神跟摩西的关系是这么亲近，他直接就跟他讲，他什么都不隐瞒，他是神的朋友，当然这是对于要在众人面前证明神与摩西同在，但我们这里也从这边从这个先知性运作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研究出来就是说确实如果你要进一步的先知性的运作，你必须一定会有异梦异象，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晋升变成像摩西这样与神同行，所以基本上啊，这个约珥书2章的应许，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应许，其实他也讲到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圣灵浇灌的深度的增加嘛，这个深度的增加不仅仅是外在的浇灌，其实他预言圣灵要内住在我们里面，并且是说这个浇灌的广度要增加，可能在旧约里面只是那些先知们有圣灵的浇灌，但是因为神知道他审判的日子要到了，他要所有人得救，所以他浇灌凡有血气的，现在连那些不信主人看他开始也做异梦，能够啊有机会认识神，所以这个另一个方面侧面说明我们信主的人真的是需要去研究这些异梦异象，因为当你遇到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却收到神来的异梦异象的时候，你就可以帮他解释，顺便给他拿圣经来给他看，说你看这就是神的应许，现在在你身上已经实现了，你就可以带他信主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宣教士你一定要研究异梦异象，因为现在是神做工的一个方式之一嘛。那到底约珥书这个应许实现了没有？啊，当然已经实现了。 这个基本上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其实大家已经读了很多遍了嘛，啊，就是使徒彼得在圣灵降下以后，他就站起来宣布说，这个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预言，现在已经实现。我相信当时彼得在圣灵像火焰降下以后，每个人开始说方言的时候，我相信也很多人见异象异梦，就是那120个人，他也肯定在问神说，这个是为什么，这到底是什么啊？我相信也是圣灵的启示，他会让他想起约珥书这个预言，所以他就站起来就宣布说，这个已经实现了。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2000年嘛，大约已经无数的信徒都已经开始领受这个预言的好处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教导这课程，其实也是一个这个预言实现的一个延续。我们教的目的其实也是说，再一次肯定这个应许是真的，而且这应许是确实，而且是马上的。因为我们等一下操练，相信你也会经历异象。当然，如果没有经历异象，也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常常我们上完这堂课后，过一阵子，我突然就会接到一个email 啊，或者一个电话说，哦，我做梦了，说哦，感谢主，他就很高兴，所以就鼓励大家。说啊，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也不用太着急，你要就是凭信心领受，相信在神在那时候会有异象异梦发生。OK， 那我们哈、再来看一下一个特别的例子好了，就是说异象的例子，就是在圣灵降下以后的十几年，大约是十几年，那时候使徒彼得已经是教会的领袖了，然后他我想事工也发展得很快，因为他们圣灵降下以后，他们讲到一次3000人，一次5000人，所以至少有8000人信主了。那经过十几年，我想我不知道他们教会成长的速度多少，不过已经相当的不少了。我想耶路撒冷城至少是全城震动，因为在神行的神迹实在是大而可畏，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彼得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地方祷告，也可能神圣灵引他到像耶稣一样引他到旷野中去祷告，事工到一定程度可能需要发展啊，我们是自己在猜测说下一步教会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他去祷告的时候，圣灵就给他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关乎教会的成长，当然本质是关乎福音的广传嘛，但如果我们从神的教会的角度来讲，也是关于教会的成长。当然我们不是讲宅意的说我们现在的教会是怎么样，而是说灵然的教会的发展。然后神就给他一个策略，也是神本来的设计的目的嘛，就是使徒行传第10章跟第11章。所以这里我引用的是使徒行传第11章3到10节，是彼得向他的周围的信徒解释嘛，犹太信徒解释的比较精简。他说他在约柏城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就是一个异象，他看到一个异象，说有一个物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记着四角从天上坠下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整个人进入这个异象的境界，然后看到其中有这个布中间有很多的牲畜啊，四足的牲畜，有各种野兽、昆虫跟天上的飞鸟。当然呢，这彼得作为很严谨的犹太教徒，他一眼就知道说，哎，这个是不洁净的，所以从小训练有素。但是神马上，其实神哦，在他反应以前，他已经对他说：“起来，把它宰了吃了。”哇，这是对他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对他文化是一个完全的一个震动， 他说不可以不可以，这是不洁净的。他跟神啊，就是跟神顶嘴，他说这个不可以啊，好像神不知道这些不是不洁净的。结果这样一连三次就收回去，因为神特别的嘱咐他说，神所认为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所以啊，彼得的话，所以彼得的话就开始思考。当然这个故事很长啊，在彼得领受这意象的以前，神已经差他的天使告诉哥尼流嘛。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的，是外邦人，但是他很敬虔爱神，所以神就指示他去找彼得，要把永生的道告诉他嘛。啊，所以彼得正在思想的时候，啊，哥尼流派来的人就来敲他的门了，因为神具体的告诉他说，彼得在哪里，你去哪里找他。所以啊，彼得就去见哥尼流，然后哥尼流就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信主了，受洗了。所以啊，彼得也就明白了，这是神的心意，他要把这福音传给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所以教会就在彼得上面得到一个扩展的策略，所以这个策略就是向非外邦人传福音，这是神的美意嘛。所以一开始神是在犹太人当中做工，当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的时候，他就开始扩展。那我们在这里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说像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命令，为什么神不直接跟彼得来讲，就像对哥尼流一样派一个天使，然后直接说从今天起福音要传给外邦人。你想好像是不是很雄壮，很那个，很有，就是神派一个使者过来站在面前，王说今天福音要传给外邦人，那彼得赶快就跪下来说，是的是的，仆人知道，如果我们的设计我们是这样子，对啊，但为什么？因为这事情太重要了嘛。如果彼得领受错了，我们现在都不是信主了，都不会坐在这边上课，也没这教会了。那你怎么能确保彼得已经知道领受这信息，而且这个信息是跟几千年来犹太人教导是完全的相反的嘛？有，比如说你从小就告诉你孩子说这本书不能看，很坏，那哪一天你突然间说这本书可以看啊，他从小的教育就特别的完全颠倒了，他甚至会对你有怀疑嘛，说这个爸爸怎么说话不算话，出尔反尔，到底他别说别的事情可不可以看，那别的事情是不是也可以去做呢？所以这个效果是很那个深刻的嘛。所以我越来越佩服神的智慧嘛，他就是神，他就敢这么做。所以啊，神为什么会设计这样的意象呢？其实哈，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是同工是什么？就圣灵自己嘛，圣灵已经内住了。所以圣灵内住以后，很多时候神都要运用圣灵来印证他的带领。圣灵的功用其实就是约翰福音上面讲的16章13节，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所以啊，一切真理就是包括，这是最大的真理之一，就是福音也是为外邦人预备。所以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是要印证神给我们的感动，这是其中工作之一。而且圣灵也深知人心嘛，哥林多前书2章10到11节可以讲的是参透万物，也参透我们的心，他知道什么样的方法对我们是比较好的。第二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引导彼得缓护思想。缓护思想，缓护思想好处就是对这个认识，当你真的领受以后，你会印象深刻。别人怎么反驳你的时候，总是可以找出解释的理由，因为这些东西你都想过。所以这就是异梦异象的好处之一，就是神不是不要让你知道， 只是不想让你这么快知道，因为他要让你啊真知道，所以这就是要体贴神的心意嘛。然后第三点就是说，神要通过让我们谦卑下来，通过别人来印证我们的带领，学会如何与别人同工。因为与神同工其实就是与别人同工嘛，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嘛。所以这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再次讲的，他说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同受圣灵一个引导。所以一梦一象的好处也之一就是说，你需要寻找别人的帮助。然后第四点是很重要，就是说经历圣灵亲自印证，是众人归荣耀给神，让大家都没有话讲。这个也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在彼得解释以后，圣灵亲自做工。哎，那些人外邦人居然也圣灵感动，讲方言啊，各种圣灵运作的印象。大家那犹太人看了，信徒看了就没话讲，他知道说这个确实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这样的话大家就在圣灵里面合一，一致接受说是的是的，我们现在知道福音也是为外邦人预备的。所以这正如这个哥伦敦前书第二章九节他讲了，说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当然这句话应用到很多方面，但也特别的应用在这异象异梦异言方面。我们以为神会给我们一段经文，没想到神给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异象异梦，它到底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呢？这些从来是我们跟我们平常的逻辑思维不太合适的嘛。这个就是我们未曾看见，没有听过，也没想到的，在异梦异象上这方面应用的特别的适当。另外啊，使徒保罗也是很多属灵的经历的。使徒保罗也写了十几本圣经的书写信在新约中，所以他神学是这个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保罗神学嘛。但是你仔细看他的属灵经历也实在是非常的深刻，我们这里找出有八个他的属灵的经历嘛。他常常在夜间祷告，因为白天是很忙，祷告的时候常常有些异象，关键时刻神总是给他一个特别的引导。然后比如大概有四次宣教，你去仔细查这个使徒行传，好几次在关键时刻要去不去去哪里，神都特别给他通过异象指示，有时甚至是耶稣自己来显现来坚定他的信心。比如说一开始他信主就是一个异象的经历，他本来要去大马色抓基督徒的，结果耶稣在半路拦住他，在异象中向他显示说，我就是被你逼迫的耶稣。因为耶稣一彰显，保罗就知道这是神，他问说你是谁。所以神就让他三天眼睛看不到，保罗不吃不喝，我相信是在祷告或者是在寻求神嘛，回想拼命的想从小看的圣经里面到底跟这经历有什么相关之处。结果他在眼睛看不到，他祷告神就让他看到有一个亚纳尼亚的人信徒要过来给他按手祷告医治他，这就是异象，眼睛看不到，他属灵眼睛看到。至于这个亚纳尼亚这个人呢，在城的另外一边有一个天使来跟他讲，就是说你要去哪里找这保罗，给他按手祷告神就医治他。那亚纳尼亚不是很惊奇吗？他说哎，这个保罗可能他正在躲保罗呢，因为他知道保罗以前叫扫罗嘛，扫罗他要从耶路撒冷来，从跑特地跑这么远 我又跑到大马社要走好久了，要来抓他，你偏偏叫我去见他，那是不是他来，我这个意象是不是真的、啊、你知道这个他都不会在想。那我相信呢、啊、因为天使一同在，他知道这是来自神的，所以他就凭信心去，结果一按手，保罗中的鳞片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掉下来，他就可以看到。所以基本上保罗信主一开始，然后就是异象，然后第一次被接到神迹奇事，第二次接到神迹奇事被神医治，也是一个异象的做引导。那自此开始不得了了，我想他常常祷告，然后后面的这么多异象，其实我想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嘛。所以特别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二节，他也讲说某个人被提到三层天的乐园，见到了隐秘的原意，这些是不能讲的，可能时候还没到呢。那当然保罗没具体讲这个人是谁，不过我相信大家都可能会同意说这个人确实是保罗。然后保罗跟同工在宣教的时候也有好多个异象嘛，啊，比如说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九到十节，他就见到马其顿的异象，就是一个马其顿人来跟他祷啊，跟他讲说到我们那边传福音嘛，所以福音就开始传到欧洲了。然后啊，其实主耶稣啊，在这个大马色异象以后，至少有两次，因为这圣经记载向保罗显现嘛，都是来坚定保罗的信心。啊，有时候保罗是要被受逼迫，然后还要被第二次就是说他要去罗马为神做见证被关起来嘛，这两次都是非常大的逼迫，所以主耶稣特别跟他显现，坚定他的信心。所以当以后他要被挨打被关的时候，他知道这是出于神，他心里面他有这个力量来胜过。如果没有，因为这两个的压迫都特别的大，神特别向他显现，就说明啊，神特别着重这两次的经历，在保罗一生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然后最后一个记载就是说，保罗真的要去罗马的过程中有遇到船难嘛，然后在这以前天使其实已经 向他显示，告诉他说所有人都不会死掉，当然船会坏掉。那保罗其实也讲得很清楚，保罗他就说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十一节，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这里讲的是说，保罗讲的是说他用他的生命来为神做见证，同工与神同行。但是从操练异梦异象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学到一样东西。为什么保罗有这么多的异象，跟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异梦，有这么多异象吗？其实很简单嘛，因为他要服侍神嘛，服侍神，神就要引导他，引导他这个其中的方式就是异梦会加多。那我们也会讲嘛，就去观察，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你的异象比较多，你一辈子下来你可能异象真的会比较多，就像保罗一样。如果你一开始异梦就比较多，那你以后异梦还是会比较多。但是随着我们属灵生命操练的一个晋升呢，异梦异象会开始平衡起来嘛，因为异梦比较的毕竟有个限制，就是你要睡觉啊，我们常常忙得都睡觉的很少了，所以这异象就越来越重要。然后我们以后会介绍一些简单的异象啊，操练啊，有，因为异象不一定是说看电影，有时只是一个简单的图像啊，关键是说你会不会理解掌握嘛。所以我们另外一个考量就是说，为什么保罗异象会这么多呢？其中一点就是说他的方言祷告很多我知道有多人甚至还不太接受方言，但是我只是从圣经的方面来讲，保罗说我的祷告方言祷告比大部分人都多嘛。啊，方言祷告的好处除了是增强我们的属灵体质，领受神的膏抹，还有代祷的作用，还有为万民代祷，为自己代祷的作用。 第三个作用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就是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神膏抹我们自己的时候，因着神这先知性的膏抹，你的异象异梦会多起来啊。我这个是有一些根据的，因为我也去做了很多研究啊，我自己的经历啊，很多人见证都说常常方言祷告，他的异象异梦会多起来啊。这是圣经上面没有特别讲，我们只是从这观察来讲的啊。不过无论如何，你方言多祷告，在圣经感动下多方言祷告是有益处的，因为保罗讲得很好啊。这是从个人操练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是说要逼着每个人都说每天啊大量的方言祷告，但是不切实际的，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时机，有这感动，又有这个时间，你可以多操练方言祷告，这需要神的带领。OK， 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啊，我们会有一个操练的时间啊。你这个要录吗？OK， 那不要吧，反正我们就放松一点。所以我争取大概12:15到20:20之间结束，就跟大堂同步了。所以如果你们需要在10分钟之内离开的话，那可以先离开，要不然出门的话你要关门要动作要极其缓慢。OK 啊。所以今天的话，因为我可能前面拖一些时间嘛，所以没有照进度讲，所以也比较有时候显得比较，我觉得有时候显得比较凌乱，因为不过不要紧，我刚才其实讲的就是给大家打一个根基啊，然后我们第二堂开始就会非常的比较快一点，就照着这个讲义讲，因为今天也来不及讲，来不及答应嘛。啊，我们还是照一过去的比较操练的形式来讲，就是说我们会选一段经文，然后我会练这段经文，然后大家在练的时候，很多时候圣灵已经做工了，你会有一些感动啊，有一些图像啊，然后过完以后我会跟大家讨论一下，然后就可以结束了。OK， 我们大家，我另外一个跟大家讲的时候，操练时候、意象的时候，最好是站起来，因为请大家站起来，因为如果我们习惯哈、一闭眼睛，很时候都会睡觉，或者是一闭眼睛，整个人就好像往下沉嘛。然后我这个操练比较，那就是说大家手要开始动起来，这样是比较好。OK， 闭起眼睛，然后把手伸出来。我这些动作其实要帮助大家向神敞开，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也有一些好处。 OK， 我们眼睛展开，然后我们开始轻声的用方言祷告，或轻声的用悟性祷告，说神啊，我谢谢你，感谢你在我们当中嘛，剩下你这应许啊，现在圣灵已经开始在动工了，然后我们开始就进入神的同在，我们不是要看异象，而是要接收异象，接收异象，所以你要放松，好像自己就站在神面前，已经领受到神的同在。啊，大声一点，要开口，开口说：神啊，我们谢谢你，方言祷告， 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我们爱你，爱你，我们愿意领受你的领导引导。哈利路亚，苏里贝拉克苏基勒克拉波罗克西基里诺马雷拉克苏基勒克拉巴拉克苏基勒克拉巴拉克西基勒克拉巴拉。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当称颂耶和华，我们当向圣所举手歌颂耶和华，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神啊，我们站在你的殿中向你举手，所有的阴间的势力不能胜过我们，在你的殿中祝福你，愿你祝福我们。你是当称颂的，求你赐下这个意象，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耳朵，得见你的荣耀。我看到神的荣耀真的降下来，一片的白光。不要怀疑，有些人已经看到云彩光啊，这些其实是圣灵在告诉你说已经见到神的荣耀。所以有些人也好像觉得自己是俯伏在神面前祷告，这个是属灵的实际。不用担心，这是圣灵在跟你说话。先不要想自己的事情，单单享受领受神的同在。主啊，我们谢谢你，请你继续跟我们说话，晚上让我们经历异梦。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大家可以先坐下。有人愿意分享了吗？大概五分钟 ，OK， 你可以，请你先分享一下，可以大声一点哦。你觉得这怎么解释呢？你先看到一个十字架，然后又看到后面有个教会，教会旁边两棵树，然后呢？
然后后来教会就是从小
的
变，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结构性，就是小小的就是这样子的教会，然后后来看到第三个比较大的教会，就是上面，大大小小的。
对，你认为怎么解释呢？所以刚开始就是一个十字架嘛，十字架以后，因着耶稣十字架，你看到一个小教会，就代表因着耶稣基督的舍命，教会就开始成型了。旁边有两棵树，二代表见证嘛，树代表人的生命嘛，就是诗篇第一篇的，所以就两棵小教会开始，两棵树就开始有见证，后来就变成看到你看到大的圣教会嘛，那大教会又生出很多小的十字架，就跟主同工。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解释嘛，就是很简短，但是把一个神做工的策略，怎么扩展神国度，从头到尾就讲出来嘛。哎，你可以写下来啊，然后把自己的领受写下来，这是我们的作业啊。下次你可以 email 给我，然后我们可以放在网上啊，这很好啊。这边其实应该有，应该有谁要分享一下吗？哎呀，因为知道，就是说，灵里实际好像就是跪在神面前的祷告啊，在一种祷告。OK。刚刚
就觉得，哎，好像就是觉得，
那你会觉得灵里面好像相当的光？
有，就是觉得，
就是因为啊，对，这个神开始高摩了，你觉得开始发光，其实觉得有光，其实就是神的荣耀已经在我们当中，一开始就有了，但是。你很快就会有意向了，因为首先的高摩，然后右手也可能特别的目的吧，神让你做事情。
右手就是最近，我觉得神在我身上就是右手越来越重。
啊，他其实有一个 sign， 就是说开始要让你去服侍他了。右手代表人的能力，所以人家高摩你，大家忙起来了。OK 啊，这边有吗？呀，我看到了，所以我才刚才看了你一下。
对，因为我平常不太建议像做一梦，那有看到光，那光是有点像河流，但是又它又像就是有像光芒，像河流下来，但是又像光芒散出来。那后来慢慢的是就是又很神奇的就看到它是整个是云彩聚集起来，开始像一只白色的鸽子发光，然后再展翅。它的展翅又不只是鸽子，又像是老鹰，然后整个在我脑海中的画面，那个云就是它虚无缥缈，但是又就是怎么讲？
你应该把它画出来好了。对对对，我们就是课堂上少几幅画，因为每次一张都很美。
好舒服，好舒服，好舒服到我的手其实开始要就是要飞，然后就很温暖，很舒服。对。
哦，你一定要记下来，画下来了。哦呀，
对，感谢主
啊！哇，基本上就是刚才讲，因为神的荣耀充满我们这里了，所以你看到的光啊，云彩代表神的荣耀。当然，因为神的荣耀跟光，我们是无法用我们天然的话语解释的。其实圣灵只是放这个云彩，代表说你已经看到我的荣耀嘛。然后你看到鸽子，就圣灵又变成老鹰，其实也是一个圣灵的，就是说。圣灵看起来像是鸽子类柱，但是我们会变成老鹰嘛，就是有先知性的运作嘛。然后当然你看到颜色都是白色了，
对，白色，然后它整个笼罩在整个的天空，然后包含在所有的，没有感觉到人，但是知道它就在我们当中。
呀，因为其实上是跟你讲，这四活物的在北面就是鹰嘛，鹰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你要记下来以后我们记下来画下来，等我们教到后面解释，你就发现说这些异样确实从神来的，完全有圣经根据的。啊，你们这边有啊？
我看到是耶稣长头发，然后身体。看到
头发是到哪里？到肩膀来。
这边。对。
因为犹太人呢，有时候很多知道肩膀。其实天上看到很多天使，头发都说的长发，其实都是到肩膀，也不是到腰间。
坐在宝座上。那我在看的时候是右手好像有权杖，然后下半身我是看不到，是看到银色的一片的。
很多意象中包括这个启示录上面的意象啊，都是看到上半身，因为后面是荣耀的。
我有画出来。
哇塞啊！
我也是只有看到上半身。
哦。OK， 所以现在有那个有至少两个见证，因
为我看到不是耶稣的，说是正面的也不完全是正面，然后就是到头部这儿，然后他的脸上是那个我们知
照落日的余晖那种红吗？就照在他的这个侧脸，在这边，就一直就是这个图像。
哎，你知道为什么照在他的这边吗？ OK， 因为在意象中看耶稣在这边西边照过来嘛，来，耶稣在这边是，如果我们前面这样看，你看到耶稣这边是东边，这边西边嘛，好，你知道圣殿的方向是哪？所以就照这边了。圣殿的方向是哪一个方向？圣殿是朝东开的，然后北边西边是封闭，北边代表神，下边右边代表圣灵嘛，所以这意象就是说神光照他，耶稣基督像东方闪电会过来，就神在等待他，耶稣基督再来。所以一个简短的意象，其实你很多圣经的根据可以考量了。来，所以其实不仅仅是这些，你要去祷告一下为什么神给你看到意象，对你个人的生命有什么的那个，是不是你觉得说自己好像年纪大了那种，要不要这样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有这，哎，我只是一个猜测啦，因为你要问到神为什么特别让你看到这一项，所以说其实说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们的眼目要定睛在耶稣
啊，那也是因为如果就是等待耶稣就再来，就是等你这样啊。哦，我这是一个给大家一个启示，你应该把这个写下来回去再祷告，因为解释的话跟异梦一下一般也是有一个简单跟深入的嘛，啊，你要明白为什么神特别给你看到这个意象，在你个人生活中有什么特别的可应用的地方，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如果只是说注目，为什么神说要跟你说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到底他要说对我自己现在生活上要说什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呀。 OK， 还有人呢？
整个画面是一个分成这样子 ，OK， 就是好像
两个漏斗，
对，两个漏斗进去。接下来我就是看到您所讲的，就是耶稣的侧面，然后看到他头，但是只有侧面，但是我没有看到黄昏的光，那个亮光是从他的正面。
他不一定黄昏呐，因为他的光是。
对，我就说那个红光，红和黄发的那种光
，OK，
一直在这个圈子里。
对。就是神的光照他，我先把它解释一下，红是代表权柄嘛，然后黄色代表圣灵的恩膏嘛，所以就是神的光一直照他，他总是神的 focus， 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耶稣身上，耶稣就是 the center 啊。 OK， 你把它写下来，我们啊当做你的作业，你就可以啊再祷告啊。
现在我看到的是彩虹，但是这个彩虹跟耶稣的侧面是连接的。
在他的左边右边，左耳朵
彩虹在这个地方，耶稣的脸
在这里，对，就左边，好，耶稣的左耳朵，
对，这怎么解释
啊？不，
印证。
哇，左边是代表属灵嘛，彩虹其实是神对人的约定啊，就是平安的约定嘛，就在耶稣里面他有平安嘛，然后耳朵就代表你听耶稣基督的话，你就有平安嘛，就接受耶稣基督嘛，耳朵是表示 highlight emphasis 是强调是耳朵，那就是有耳听的，圣灵讲的话有耳听就这样听嘛，这是启示录上面讲的啊，就是因着耶稣你就有平安嘛，这神就约定了。然后刚开始是一个这样子，我想是一个漏斗形，就是以漏斗形就是一个分别为生的过程嘛。然后为什么是上下这个就比较那个有那个或许吧，我就觉得就是说有一个拣选的过程嘛，就是一本来是这样子，中间一分开，就是中间就是 divided 嘛，分开，那就天国是窄门的嘛，它有一个拣选的过程。不过你不是讲有三幅图画吗？
对，
就是耶稣，然后彩虹是第三个。
第一个是漏斗
。漏斗。
OK。第二个是耶稣，第三个是彩虹。
哦呀呀，这一二三了，三也是代表合一嘛，就是跟神合一嘛，耶稣是中间嘛，那彩虹，他意思是说神有拣选。耶稣是我们的中心，然后第三步，然后你就可以跟神合一，因为有彩虹的那个一个标准，对，啊，这是你把它写下来，这也是很就是这些，其实这意象都是很好的入门的意象，就是说简单又好， 又可以马上就可以理解说解释的原则是什么，而且是很实用，对个人也很实用，而且他啊，所以你的经历也要写下来，就是说你虽然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其实你的灵里面已经领受，只是你还没有这个那个可以完全感觉出来，就比较模糊，你再那调一下调一下，有点像老花眼一样调一下，带一个眼视镜还近视镜去看清楚，就其实意象已经有来了。所以我们操练的目的也是这样。 OK， 我们再祷告一下结束好了。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今天的荣耀彰显是这样的大，超乎我们过去操练，也有感谢你让很多人都看到耶稣基督，虽然看的方面都不一样，但却从各方面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跟本性。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上好这堂课。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